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好，我是 Jeff， 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继续分享使徒信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非常欢迎 Jeff 弟兄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幸福时光。
是的，欢迎，
谢谢，谢谢。
好，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依旧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切切的祷告，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五节。那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第十二章，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圣经中出现多次的希律王，那今天的希律王是谁呢？第三是初代教会的核心领袖在被抓被杀的时候，面临重大危机的教会在寻求谁的帮助？第四，你觉得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第五，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领悟或感受？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题，是第一个内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好的，那由我来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如果回忆一下，就是前面几课我们是看到了斯蒂凡殉道，然后呢保罗归主，我们看到福音已经开始向外邦人在扩展在传播了，尤其是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在安提阿建立了一个完全由外邦人组成的一个教会，就是标志着象征着福音传播向外邦人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是，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非常一片向好的一个情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危机。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教会迎来了新一轮的逼迫。
是，
那之前的逼迫我们知道是犹太教犹太公会在逼迫，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是来自就是政治的最高层希律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福音扩张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教会的中心耶路撒冷突然遭遇了来自最高政治权力希律王的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我们看到了现在等于说有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
是， 那之前的话就是刚才像马卡利欧弟兄讲的一样，是一个宗教性的逼迫的话，这一次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逼迫。那这个逼迫的人是西律王。西律王，对。那圣经里边出现过好几次的西律，就在不同的时间点会出现同样一个名字，那讲的都是一个人吗？
我记得是在有那个最深的是在耶稣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嘛，是这些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西律王是大兴屠杀的这样一个西律王。那跟今天的西律王他指的是一个人吗？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大概圣经中有几个西律王啊。其实西律王他是一个称号，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所以大家可能会混淆。那我们从前往后来 大概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样几位西律王啊。那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杀害了，那这个西律王是谁呢？就是大西律，就是第一个西律王。嗯，西律大王。哎，叫大西律。嗯，好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几个西律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耶稣小的时候，不是约瑟带着他们一家逃到埃及去了吗？是。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那个西律王已经换了，大西律已经死了，已经换了另外一个西律王。那这个西律王是谁呢？是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亚基老。是的，是的，我记得好像是亚基老接续他父亲西律做犹太王。对，那这个王呢是他的后代，
那这个西律王是谁呢？是亚基老。是的，我记得好像是亚基老接续他父亲西律做犹太王。对，那这个王呢是他的后代下一代人。那他还有他两个儿子，那还有一个儿子是安提帕的侄子。对，安提帕的侄子，叫亚基老。哎，这个亚基老是亚基老一世。嗯，亚基帕，对，亚基帕。亚基帕的一世。那我们看到那这个其实这个王呢是继承那个大西律以来的第一任真正的王和他继承他的领土。那刚才说的那个亚基老和安提帕，他只是席城而已，他只是说一个称号西律王，但他并没有在那个罗马帝国里面被封为王。他只是分派管犹太地这一块地方。那今天这个亚基帕呢，他是真正被封为王号的。那这个亚基帕一世，我们看到还有亚基帕二世。那亚基帕二世是在这个后面圣经我们会看到提到了一下这个亚基帕，当保罗去上诉的时候，去罗马上诉的时候会带 市。
嗯，
那个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呢？是，
那个地方好像是在，
好像我
《使徒行传》后面的二十几章的时候，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
对，
你几乎劝我做基督徒了那个地方，
对。
是跟妹妹百基尼一起出场的，这个听保罗的申辩。
嗯
嗯，
是的。
好，那到时候我们再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再讲一下也可以。然后今天呢，今天我觉得讲的就很详细了，讲了这个希律王是有哪一些，然后在哪些经文里边出现的希律王是哪一个希律王。好，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三点。 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就是那现在初代教会呢被希律王是这样一个大型逼迫的一个情况，然后已经杀了一个领袖，然后现在一个领袖马上就要被杀，然后很可能是在后边会波及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屠杀或者是被抓的情况下，面临这样一个重大危机的时候呢，教会在寻求谁的帮助呢？
好，那我们看到的话，他们是很明确的在寻求神的帮助。那具体来说呢，他们按经文讲的是，他们是切切的祷告。那我们看到他教会面临这样一个危机，就是说等于说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领袖，一个是殉道了，一个是被抓了。
是。
那么在这样面对，尤其这一次的逼迫是来自这个政治的中心，
是。
我们刚谈到的是这个希律王。那作为教会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是比较低的。
嗯。
那么其实他们是面对我们讲国家机器，面对这个政治的中心，政治的领袖。他们是没有世俗的资源去可以跟他们抗争的，他们是没有权利，可能我想也不会太富裕，他们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调动为保罗来怎么说呼走相告啊或者怎样，所以他们唯一的也就是他们最终的求助对象是神，所以他们做的就是说切切的祷告神。那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感觉可以看到是，我觉得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现实的角度讲，他们确实可能没有一些属世的手段来帮助他们，来
没有这样的途径，
对，没有这样
的
途径，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那第二点当然是他们也是愿意把这个情况给托付给神，我觉得是两个部分吧。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的在菩提兄有什么你的想法呢？
我觉得也是这一次的逼迫跟之前的逼迫不一样，这一次非常明显的来自政治的逼迫，
是，
所以说他们也是作为这些信徒们，教会的信徒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他们肯定会想要先去寻求他们的寻求周围人的帮助，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呢，在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话会比较讲注重关系，
是，
可能有没有认识的人呢可以帮忙帮一把，打听一下情况呀。
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寻求帮助的一个手段方式。
对对对，或者是说能不能去给点他们钱啊，去贿赂一下，能把它给捞出来那种的，可能也是会发生的。
是，
但是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就像刚刚的前面的弟兄说的，就是得要去寻求神的帮助，看看到底神的意思是在哪里，他想要去完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
在这环境当中问神，神到底神的想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
对对对，
寻求神，其实这个我觉得挺难的，挺难的。我觉得，
是的吧？
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是来寻求神的旨意，问问神这个事情应该去怎么做，就是优先顺序。有的人会是在所有动员他所有的能力，动员他所有的手段之后，发现不行，然后最后来寻求神，也会有这样的人。
对。
那我觉得但凡是基督徒的话应该都会去祷告，但是就是这个祷告的点儿或者在什么地方，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是刚开始你就会去寻求神呢，还是动员了我们所有的手段都不行的时候，然后没辙了，现在只能寻求神的时候来寻求神。
还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有或者就是逆来顺受，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有可能这样的情况也会有的吧。
对，也会有，也会有
逆来，就是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无法，祷告也不会听，就觉得就顺其自然吧，就这样子。想要放弃的人的话应该也是会有的，
也会有，
当时的门徒当中
是的，是的。好，那总回来就是，那今天的教会的人是在切切的寻求神。
约瑟弟兄呢，我觉得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能不能首先跪到神面前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看到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非常伟大的人物，就是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寻求神造成了一些的后果。比如说约书亚在他进入迦南的地的时候，有一个外族人叫基遍人，他们为了怕被杀伪装成
异族人，不是迦南地人，很远很远的地方。对，从很远来的，你看我们的饼都发霉了。这是情理之中的吗？那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想多，然后就应许他了。其实他没有首先来到神面前就问一问神。如果问一问神的话，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好，那我们看到还有约书亚再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理所当然就应该我们 该怎样去攻打这个又大又坚固的城呢？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是，摩西带领大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自己压力很大，然后能不能打胜仗，这是他第一次打仗。是，如果打败了，那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会背后戳他脊梁骨。摩西带领的时候很多人都不顺从，
是，包括他的姐姐都出来反对他。是，那你想约书亚压力多大？但是这个时候当他在发愁的时候，忽然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这是我，他说他第一句话说，你是帮助我呢还是帮助敌人呢？然后他说一句，我是带领战争的，就这种意思表达的。
就是说，突然让他想到，这个战争是神的，忽然要把你的这种担心啊，你的这种顾虑都转到神面前来，这是让他学的一个功课，尤其是教会的带领者，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们看到使徒时代，他们都是这样的带领者呀。他们这些逼迫的人，他们会为了很大的使命，他们必须要学会这个功课，他们就应该跪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
是，就像大卫说的，如果出于你，我就既然不语。就是我们要，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更好的去摸清神的旨意，然后给自己更多的力量，更好的去为主做见证。可能他们会软弱，每个人都害怕受逼迫的时候，那被抓之前都很害怕。那在抓的时候求神给赐给他们更多的
第三次听的也特别认真，我发现就是稍有不慎就会不过，因为扣分的那个项目很多，然后那第三次第二个就轮到我考了，也非常紧张，我就哎呀开的时候就不断的一条路啊都在祷告，就是如果切切的祷告了，就感觉主是吧，帮助我，然后到最后以90分通过，就终于通过了，
考的分数很高啊。
也不算高，因为稍微不慎的扣个10分扣个多少就没了，反正是主要你们就是可能也是前几次疏忽了，就没有当成事儿，就是在那个过程中要不断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嗯，其他的弟兄有吗？我的话也有一个是最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有在韩国有过工作经验，然后当时的话是公司的经营比较困难，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啊， 然后当时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生气愤怒，也是紧张害怕，以及对未来的担心，各种各样的情绪充斥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也在那个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怎样去做？到底是跟这个之前的公司的老板撕破脸说我要去告你啊，还是说我要去怎么去
相信你去等待，然后但是面临着自己的生活费逐渐出现了窘迫的情况，以及真的是需要去拿到这样的就是被拖欠的工资的时候，这是让我陷入到了很多的一个挣扎的情况。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是每次的话我就会去祷告神，因为就是每次当我到饭点的时候，我就是每次看到花出的钱的时候，就会那种情绪自然就上来了<笑><笑>
只花钱不进钱的，对对对，那种情绪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但后我就发现当那个情绪会非常影响我这一天的生活，然后我就知道啊，这个时候我需要去祷告，求神可以给我个平安的心，到底我该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是去准备好我要准备的一些的事情，我就直接跟之前的公司的老板说，我说老板，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我也是比较的去理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我作为已经确实已经拖欠了很久了，我也想要你知道我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时就是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的话，我真的纠结了很长时间，到底要怎么去说。然后但是非常感动的就是当时神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平安的心，我就可以有勇气的去说出来，说是得需要通过法律来去解决，然后希望你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回复。然后虽然现在我还是没有拿到这样的一笔钱，但是他就是每次都会分期给嘛，分期给，说今天给一点明天给一点。然后非常感谢神，就是每次当我的生活非常的缺真的很缺钱的时候，正好就能够马上给我打进来。我感觉真的有的时候我的生活保障真的是在于钱吗，还是说在于相信我供给我的神。所以说对，我现在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分享见证。好，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一个很反省我自己的一个分享吧，就是我前几天就接到了房东的一个电话，我房子 哇，那就很多了，很多，人民币六百块钱。嗯，五六百块钱。然后因为其实我现在我感觉哈，就是我不太适合搬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健康情况还有各个方面的，我觉得我想现在从来没会想到它会一下涨我十万。然后那一瞬间我听到的，我其实我有想可能会要涨我， 涨我这个房租，但是没有想到会一下涨这么多。所以当听到他的这个电话，而且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就是说如果是不行的话就马上出去，就是要我出去就这样拿个，然后没有油就是拿个，这种的，对对，是一个比较态度比较恶劣。哦，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比较生气吧，然后也比较无奈。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笑> 然后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啊，对，寻找周围有没有好更合适的房子。对对对，但是同时其实我有想这个时候我没有第一个时间我来去寻求神，我问问神的想法。因为我之前有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也是很难， 比现在更难，但是我是下班了之后，我立马就坐车去教会了，然后我跟神讲了，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就是我现在情况，公司是这样，然后公司里边我可能要离开公司，然后我把全都讲完了之后，我第一时间是我其实我跟神讲的，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是这一次我就在这个房租的问题上，我就发现就是说现在的焦点好像是稍微偏了点啊， 没有去寻求神，给我了一个警醒，然后来就是重新的再回到神面前。我觉得寻求神的话也是一种习惯吧，就是来锻炼自己，不断的能够去交托给神，也反映了可能就是我最近的这样一个信仰状态不是特别好，我觉得需要去看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那天我看到我自己的一个反应，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可能寻求神没有第一时间来寻求神了。对，那现在房子怎么样了？现在房子还悬着呢，没有处理，没有处理，那房东他有继续赶你吗？就是现在就是情况，我现在想的话，就是那天因为我各个方面，如果持续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我已经长时间的身体情况，其实现在不太好。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思其实好像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让我去考虑更多的问题，所以我就其实我是不想再去想这些让我烦心的这些问题。所以那天我在家祷告，然后我就跟神讲说，神，那我现在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但是那天我就要这样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心，就是说 那你想就是神给了我一个就是金额，就是说这个金额我能接受的一个金额，不是他，不是房东讲的。然后我后来，对，然后我就发现我这样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平安啊，原来这个金额是我能接受的。然后那我可以，我目前想的是，那我想要的金额是这一些，我想要交的金额是这一些，到时候我拿着这些跟房东去商谈一下， 看他能够让步了多少，我能让步了多少，我想去这样去协商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题，是那你觉得教会现在为彼得切切祷告吗？你觉得他们为彼得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并且呢，如果是你要为 在信仰上受逼迫的国家和教会祷告的话，你会献上什么样的祷告呢？你觉得当时在初代教会，然后这些信徒呢，会为彼得献上什么样的祷告？那约瑟弟兄先来分享一下吧。我们很难猜他们到底具体祷告什么内容，但是我们从这个当时的状况来看的话，还有下面 上下文来看的话，那我们大概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只能切切的求主能够保守彼得，赐给他更多的力量。也许他会像雅各那样被杀害，也许他会像斯蒂凡那样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的过程中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是， 包括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满面荣光，他看到神的使者，他们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经历了这两件事情。那我想，那当时的门徒们、使徒们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也可能是神能够更多的去与他同在，去带领他，给他更多的力量，给他更多的智慧，怎样去应对。因为当时的这个当权者特别的强硬，前面已经有两起了，因为 逼迫特别的强硬，就是很难通过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只能来到神面前更好的去祈求神。那至于有没有祷告神让他们放出来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晓得，但是我敢肯定的一点就是他肯定会祷告神与彼得同在。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做上什么样的祷告呢？我祷告 就会求主赐给他更多的平安与内心的喜乐，就是觉得为主殉道是配得的，是一种荣耀，就是有这样的心而不是惧怕的心。包括现在有些不好的状况的时候，我也经常为那些
牧者去祷告，我同样的去祷告神赐给他们更多内心的平安与喜乐，然后不管怎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赐给他们足够的聪明和智慧，能够去应对，也为他们的家人祷告，赐给他们平安与喜乐。是，我觉得家人也是很重要。对，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并不是外在的环境所决定的，是，
而是内心中神与没有与我们同行，同在而决定的。嗯，我一般是这么祷告。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嗯，马卡利奥弟兄呢？好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就是猜测他们为彼得祷告内容是什么，因为经文中没有明确说嘛，是，那我们只能看就是后面上下文刚讲的。那首先看到是 后面当彼得真的出现在这些教会的这些成员的面前的时候，那信徒的第一反应是不信，觉得是他的天使。那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期待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就有几种可能嘛，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像刚刚约瑟弟兄讲的，他们主要就可能就是说前面都有人殉道了，他们 内心中可能期待的是不是期待，就是想预料的是，就可能结果不是太好。那他们更多的是说就是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彼得能被释放，就是能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或者说他们祷告的就没有想到是这么突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也是有可能超过他所想所到的，就这样了吗？虽然我不知道具体他们是怎样的情况，但肯定是超出了他们的期待，所以导致他们 不太相信看到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放出来之后嘛，他们祷告的是说求主让他们能够大放胆量来讲主的道，他们不是说祷告说以后不要再让我们被抓了，所以如果说他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祷告模式的话，可能是也是说求的是更 更多的是有关神的国，而不是就是关于这个个人的一些安危。个人安危。但是我自己想的话，他们还是有祷告彼得能够被释放的，只是可能他们没有那么期待，感觉要，就你知道我们祷告有时候也是这样吧，我们祷告说哦祷告一个事情，但我们心里可能没有那么的相信，没有那么期待，没有那么期待，就只是可能动动嘴说哦主啊我希望怎么怎么样。
但真的发生的时候可能不太相信啊，或者说才发现说你的信心可能没有那么大。我想他们的反应也可能就是因为是这样，他们应该也是祷告了彼得被释放，但是真的彼得这么快就突然就被释放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可能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当时很多人可能大家一起祷告，同声祷告，祷告什么的都有吧，我觉得。对，但是很神奇的就是神也<笑>
应答这样看似我们没有信心的一个祷告。所以该求的我觉得还是要求。好，那那个杰夫弟兄呢？我觉得话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是人的感情是非常的丰富，人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会有着自己的情绪，但是真正的去牵引我们的是神的话语跟我们对神的信实的相信。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去重新的去读一下神的话语吧，到底通过神的话语能够看到神想对他说什么，就好像刚刚大家分享的说今天我很累，我是有什么困难，希望大家为我祷告。但是当我有了信心的连感动的时候，那个真的只是神的话语吗？是真的神给的恩典吗？神给的意象吗？还是说只是自己的感觉？如果没有话语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有自己的非常个人的成分所在。但是如果说是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神所给的真的是神给的力量的话，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当时的面对彼得被压迫被关进监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先去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找答案，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好，
那如果是让你为这些受逼迫的国家和教会祷告的话，你会献上什么样的祷告呢？我肯定会说，首先第一点的话，先去求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让他成就。另外一方面的话，想为当事人做一个祷告，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他是牧师无所谓，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无所谓，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人，是同时。 他们也作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被关进监狱里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不行的，我肯定会就是对我肯定会晕过去的，肯定会晕过去。需要约瑟弟兄刚才那个祷告，赐给他平安喜乐。对，我觉得真的是赐给当事人一个平安喜乐的心，一个以及一个去接受的心很重要，因为我也听过很多的。<笑><笑> 当事人的分享过，我也亲眼见到过很多的被逼迫过的人，他们当时他们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真的是有刑罚，还有逼迫，还有精神上的压迫，但是他们有些人选择是我给他们当事人传福，我给那些狱管们传福音，也有人这么做，还有些就是不。
不吱声，而是说求神可以使用我的嘴，就是莫祷告。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锻炼一个人信心的一个地方，就是监狱。哦，是。好，那第二是你为当事人献上祷告，第三还有吗？第三的话是没有了。没有。我最近呢，正好是会有这样相似的情况嘛，然后周深，然后。 我做了这样的祷告，第一是，是为当事人祷告，就是希望他们，我还是想希望，我觉得如果是我的父母，如果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在监狱里的话，我是一定会为他献上这样祷告，就是说，父啊，求你能够让他从监狱里边出来。 就像你在《使徒行传》上面，因为今天圣经讲了嘛，这个在这个五节到十九节，六节到十九节当中就讲了神会有这样的神迹发生，神有能力有这样的神迹发生，所以我就献上了这样祷告，求神让能够出狱。第二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为家人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也是为家人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能够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丢失信心或者是惧怕，来给他们献上了祷告。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还有的话，但是我没有做这样祷告，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是为这个逼迫的人来祷告，真的是求神能够怜悯啊，就是给啊。
对，确实得需要，是为怜悯。好，那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领悟或者是感受呢？那我们先从我的杰夫弟兄。好的，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段经文，就是说神，具体的我也忘记，但是内容大概就是说。
神会给你试炼，但这个试炼并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大家有记得这段经文吧？如果是承受不了的时候，神会一定会为你开一条道路的，就是神会给我们是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试炼，但都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了的。我觉得既然神都知道我内心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他也不会去给我所承受不了的地方的话，真的。 要不要选择去尝试的去100%的去信赖他一次？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最想最大的一个感受。这个生活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事情我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但是尝试一下100%相信一次神的话，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是我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好。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马卡利欧弟兄呢？对我来说的话，是我们刚在讨论，就是说，教会在面临这样的危机时候，在寻求谁的帮助。那刚也在分享，就是紧急的情况嘛。因为我是，确实让我回想的话，好像没有紧急的情况。那反而是让我就反思说， 对我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事情越是重大，越是超乎我们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是更自然的，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会去寻求神的帮助。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自然一些，但如果是生命中的小事呢，就是看起来很小的事，有时候尤其是，那我们就像刚刚你也分享那样，对吗？就是房子的事情，你觉得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会 先去看看自己有什么办法解决。是，那反而是这种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解决的事情，会让我们就是看出自己的骄傲在里面。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我自己就能来，是，我不需要神，不要神帮忙。对，不用这种小事，这种小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这种小事不用麻烦神。但我觉得内心最深层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小事我自己能做，为什么需要神？搞得好像我 不太行的样子。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我反思到说，反而是这种小的事情可能让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或者是觉得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情，反而是更是需要我们去训练来养成这样一个寻求神的一个帮助的习惯。我觉得是更难能可贵的，相对这种大的事情来说。好，是的，是的。
我觉得就是祷告特别的重要，就是能够完全的寻求神的心意，不管怎么样的一种状况，都能够顺服在他的带领里面。但是唯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时时刻有神的同在就行了。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不管什么样的光景都还好，只要有主的同在，我觉得
就够了，就是祷告的时候也应该更多的去祷告与神同在，圣灵充满这样的。这样的祷告，不要重要。我突然觉得约瑟弟兄最近怎么突然好像是就分享的内容很成熟，你有经历什么吗？没有吧，就都是这样。就是感觉简短但是很成熟的分享。对，有时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看着只能这样，比如逼迫的事情没有办法。好的，非常谢谢大家的各位分享。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5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